好的，诗篇呢，我们今天要讲88篇哦，感谢主，在89篇，我们就会把第三部分的诗篇讲完了。好，我们来讲88篇了。88篇呢，我给它一个名字叫做无尽的黑暗。这篇诗篇呢，是诗篇当中最哀伤的诗篇。整篇的诗篇呢，你找不到什么安慰，找不到什么信心的宣告，或是有什么样子的许愿，或是有什么样子的感恩。所以呢，你看了这篇诗篇之后呢，你的心是往下沉的，你会觉得说，这样子的诗篇怎么可能被收录在诗篇集里面呢？收集这诗篇的人，他的脑袋是不是有点问题？他读起来很阴沉，很暗，你读了之后呢，你一点都不会喜乐。可是这篇诗篇是在基督徒在受难日，就是 Good Friday 的时候，他们会拥读的。他有很多的描述是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心情。那么你可以讲说，这一篇是一个预言诗篇。那么在耶路撒冷，我们在2007年啊，师母跟我跑到那个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呢，那个导游呢带我们到他们考证出来是大祭司的家里面。那个大祭司的家里面呢，有一个深坑，真的要走下去啊，真的到一个深坑里面啊。那个深坑里面呢，他在那个地方呢，他就列出来，他说耶稣基督曾经被囚禁在这里。所以呢，他们就引用了诗篇88篇，从1节到8节。那你在那个地方拥读前面8节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真的很像，好像耶稣真的是囚在这个地方，他只是囚禁了一小段的时间，然后马上就被提出来。所以这篇的诗篇呢，你大概可以分两段。一段就是耶稣基督被囚在大祭司的宅院当中，那第二段呢，那更可能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上面的景象，然后最后一节的时候是进入到坟墓里面。所以我们只能讲犹太人，我不晓得他们收集这一篇诗篇的背景是什么，但是很显然呢，这一篇诗篇呢非常有这个 prophetic 一个预言性，以至于这个预言性呢，可能高到一个地步呢，他们认为这是从神来的，是从神来启示这个可拉后裔写的一个诗歌。所以这个样子呢，你就可以知道我们呢在欣赏诗篇的时候，可能你说像这种诗篇真的读起来哦，太没有那种信心会让人喜乐的诗篇了，可是他们却认为这个是圣灵感动写下的。那我们今天读的时候呢，你也真的觉得哇，他们实在是编辑收编这些诗篇的人真的是有在祷告，他们有在祷告说这个是不是要收集起来，那个是不是要收集起来，他们居然把88篇收集起来了，那真的感谢赞美主。好，我们看啊，我们从1节到8节，以斯拉人可拉的后裔的诗歌，这是以斯拉人希曼的献悔诗，交与灵长调用马哈拉利暗俄。那么我在 TPT 它上面写说，这个是调用的这个调子呢，叫做 pierce， 就是刺穿的那个意思。所以呢，你可以看到呢，这篇就非常可能就是在讲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那种心态。好啊，开始的时候说，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，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，愿我的祷告达到你的面前，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。所以这是一个祷告诗篇，这是在上帝呼求，求你拯救我，是 rescue me， 就是现在要来拯救我。 因为我心里面满了患难，我的性命如进阴间。那也可以讲说，诗人呢可能遭遇到一段的经历，他几乎死亡。所以他在第三节这样讲。第四很有意思，他说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，如同无力的人帮 如同无力的人一样，就是没有人帮助。所以你在想想看，耶稣基督被丢在这个深坑里面，好像无力的人一样的，没有人帮助，因为那个坑很深啊。我被丢在死人中，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面，他们是你不再纪念的，与你隔绝了。但你如果被丢在那么深坑里面，好像就是跟一大堆死人要躺在坟墓里面一样，因为那坑很深。那这么深坑的坟墓的地方呢，是神不纪念的，因为你已经与神隔绝了。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中，在黑暗的地方，在深处，你的愤怒重压我身，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，你把我所认识的隔在远处，使我为他们所憎恶，我被拘留不得出来。所以也可以讲说，主耶稣基督为了拯救人类，被困在深坑洞里，好像他代替了人类哦，要经历死亡的痛苦、孤单、害怕、无望、无助。神的愤怒重压在他身上，这个哀伤的波浪不断的漫过他的身心。所以你在读这篇诗篇前八节的时候，你要想象耶稣就被关在那个深坑里面，他在等待大祭司要提他上来要判决。所以你要看到前面八节是这样，后面呢我们继续读下去哈，从第九节到十八节，短短的这十八节当中哈，他说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瘪，耶和华，我天天求告你，向你举手，还是天天有向神祷告的主耶稣。你岂要行奇事给死人看吗？难道阴魂能够起来称赞你吗？这个时候诗人在想说，哎，我可能快死了，我求主赶快把我复活，赶快把我拯救。他说阴魂能够起来称赞你吗？岂能在坟墓里诉说你的慈爱吗？岂能在灭亡中诉说你的信实吗？所以我们现在新约的信徒来读这一篇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理解，如果信徒死了，你就无法去诉说神的慈爱，除非被神拯救，除非你复活了。所以我们在这个隐藏的文字当中呢，你会看到一个比较用负面性的叙述，我上帝啊，如果我死了以后，谁来称赞你啊？谁来感谢你啊？那意思就是说，我期待我要被拯救，我期待我要被复活。好，你看十二节，你的奇事岂能在幽暗里被知道吗？你的公义岂能在忘记之地被知道吗？一样哈，跟前面十一、十二、十、十一、十二，是三节都在讲很痛苦的事情。耶和华，我呼求你，我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的面前。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盼望，作者盼望黑暗过去到早晨的时候，新的一天会带来盼望复活。好像我们在其他的诗篇里面说，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遍地欢呼。因为他们犹太人的历史上来看，一夜黑夜过去的时候，早晨便是上帝施展神迹奇事的时刻。这个在他们的历史当中一而再再而三的演练出来，所以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期待，神会在早晨施行奇事拯救他们。那十四节，耶和华，你为何丢弃我？为何掩面不顾我？那么在这个地方呢，很显然的就是在讲十字架上的痛苦。 我自幼受苦，几乎死亡，我受你的惊吓，甚是慌张。你的烈怒漫过我身，你的惊吓把我剪除。对十字架上的痛苦，父神不看顾主，使得主耶稣基督被剪除了。这边有讲到，你的惊吓把我剪除了。所以上帝把所有他对于罪人的愤怒倾倒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。所以你在看这么一个很痛苦的诗篇的时候，你要知道神正在审判耶稣基督，他把全世界的罪都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。所以我们的主真的是很伟大。十七节，这些苦难终日如水环绕我，一起都来围困我。这些的苦难是全世界人的苦难，通通都在耶稣基督一个人的身上。十八节，你把我的良朋密友隔在远处，使我所认识的人进入黑暗里面了。但是这一节圣经最后一节，现代中文翻译得很好，他说黑暗成为我唯一的本。换句话说，从一个属灵上的角度来看，主他为我们人类死亡，进入到黑暗里面。这个进入到黑暗里面，就是他被关进坟墓的那个时刻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前面耶稣基督被关在深坑里面，后面这一段是在讲他在十字架上被钉得很痛苦。也难怪在这篇诗篇当中，你看不见有什么令人兴奋的事情，我们看的都是很黑暗，而且呢非常的伤心难过，但是感谢赞美主，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。所以这篇诗篇非常的悲哀，好像人没有盼望一样，特别在最后一节当中呢，没有像其他的诗篇有任何的盼望或感谢，好像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有进入坟墓当中的黑暗。但是感谢主，他代替了我们，承担了一切。他作者描写在阴间可怕的悲伤啊、孤独啦、啊、无助啊，就是在前面八节里面，他在很深的坑里面。那有些人解释这个很深的坑，其实从犹太人的概念来讲，那个就是阴间的描述。但是显然的，我们是用一个有实体的深坑，耶稣基督被丢在那里。那很显然的，他这个无助呼求神得不到应允，为什么？因为上帝把人类一切的罪都算在耶稣基督身上，那主也为我们每一个信徒亲自的品尝了死亡的味道，这些孤独啦、无助啦、悲伤啦、呼求上帝啦、听不见啦，他替你我都品尝了。所以我们信靠耶稣的人就不会如此的痛苦。所以当我们在跟人家讲说福音好消息，这个好消息当中其实有一段，我觉得我们最起码我所知道，在跟人家分享福音的时候，可能很少人会提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痛苦是为你为我领受的。本来是你跟我应该是被挂在十字架上，因为我们的罪的工价就是死，这个死是要付代价，是会很痛苦。那这个痛苦就是在诗篇的第八十八篇里面，痛苦是身体痛苦，心灵更加痛苦，因为你哪一个地方都不能去，没有帮助，孤独痛苦，受尽神愤怒的地方。但是感谢主，好消息就是耶稣替你承担了，所以你以后就不用去那个地方了。只要你持守对耶稣基督的信仰， 忍耐到底，终必得救。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。你千万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不要跟人家讲说你信了耶稣就永远不会去那里了，你这样讲就太不负责任了。你要告诉他，你要坚持你的信仰，拯救到底，坚持到底，你就会被拯救了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哦。我们的信心是不断的接受，不断的相信，不断的相信，不是说信一次两次就 OK 了。我们要千万要把我们的福音好消息讲得很清楚。好，做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看了诗篇八十八篇，虽然这篇诗篇看起来读起来都会很沉重，但是主，我们相信这是在描写耶稣基督的，也让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的是什么，为我们领受的是什么。主啊，因此我们也知道在读这篇诗篇的时候，我们也真的感谢主，你让我们免去了这些的这么大的灾难。我们真的要献上我们的感谢，你配得我们的称颂直到永远。愿我们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听到这个信息的人，坚持以我对耶稣基督的信仰，遵守他的命令，就是爱耶稣的，他必保守我们，让我们永不失脚，欢欢喜喜地站在那荣耀神的面前。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，为这一篇献上感恩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